礼拜天的早上，我们可以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一开始来向主祷告。是天父，在礼拜天清晨的时候，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的心来归给主，让主在我们心里面做主掌权，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天父，我们非常盼望下面这段时间还有主日崇拜的时间，是我们真心亲近主蒙主祝福的时间，所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心思意念都归回你，也是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圣经上的话语。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教会里有作曲的人才啊。不久之前我写了一首诗，读经诗，那次跟大家讲如何读经的时候，为了帮助大家记忆的时候，所以最后附带了一首诗。但是很感谢主，我们教会的郭正豪弟兄他就把它谱上曲了，然后现在做了这么一首诗可以唱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请正豪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对，其实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对，就是上次牧师写那首诗以后，我在当堂的时候我就有感动，我就写完了，但是那后来修改一下整理一下才斗胆的给牧师看了一下。对，那牧师觉得圣这个、还可以，那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来唱这首歌。那它曲调跟就是比较，我是选比较偏古典圣诗的方式做的，所以应该对长辈们应该也会蛮习惯的。那我们先请慧玲姐弹一次。
一绝不可行，和弦一致已经接近，先大后小，化真为灵，真神话语有益心灵，时时研读终身奉行。
那我们再唱一次好了。
究竟知道手中信心，放心祈祷，仰望神灵，眼心之外还要殷勤，反复研读一字明，闻声意自然接近，神的话语不忍静听，上下文理勿要离情，断章取义绝不可行，和谐一致已经接近，先大后小，化真为灵，真神话语有益心灵，只是研读终身奉行。
好，谢谢，就是这样。
我们谢谢正豪哈，这首诗歌很轻快，很容易唱哈，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回来唱。我们用今天的时间要看完希伯来书，请大家翻回到希伯来书啊。我们上次看到第五章哈。我们这次要接着第五章来看起，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执事，还有他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他是什么，还有他做了些什么。希伯来书是解释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地位、耶稣基督的作用最清楚的一本书，它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第五章讲到了耶稣基督他大祭司的职分。那上次我们看到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哈，都是经过神挑选的哈。这个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神所选召的。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个特点哈，就是他讲了一段之后，他会提出一些 警告或者是提醒哈。所以在第五章的后面跟第六章的全章就是一种警告跟提醒。他讲到耶稣，他讲，然后他就开始提醒我们。请你们看第五章的第六节，他讲到最后说，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再看第七章第一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龙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其实那个讲道理的话，就从第五章第六节之后直接可以接到第七章第一节，这个道理完全是连贯的。但中间他加了一段是对基督徒的警告跟提醒，就是第五章第七节还有第六章整个的一章，我们把这个警告跟提醒来看一下。我想从第十一节来看起哈。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说，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哈。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里讲到说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叫做吃奶的基督徒，一种是叫吃干粮的基督徒。吃奶的基督徒有四个特征哈。第一个是他们听不进去深一点的道理哈，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说，但是你们听不进去，稍微深一点道理他们听不进去。第二个特点，虽然花了功夫学习，但是却停留在基层的阶段。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哇，花了不少功夫啊，时间很长了，你们应该可以去教别人了，做师傅了，那谁知道却还得有人将基督道理哈，基层哈，神圣言小学的开端重新来教导你们，就是那最基本的重新来教导你们，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他们只能吃奶，吃奶就是靠人喂养的意思，他自己不能够拿起神的话语来好好的读圣经，需要有人一条羹一条羹的来喂他，要讲些比较他容易吸收的，他听得进去的那个，他才能够听进去。那第四点哈，最重要就是他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就是神的真理是什么，他心里面没个底，他不是很清楚，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应用，然后如果遇到需要他来分辨的时候，他看不出来，哎，这个人讲的对还是那个人讲的对，他就不太知道。那这是吃奶的婴孩的特征。那吃干粮的成人的特征，所以有三个哈。一个是他能够吃干粮，换句话说神的话语他能够自己去读去研究去吸收。第二个是他里面的心思意念，这心思意念非常重要，就他里面他那个 mindset， 他那个思想的那个思路是怎么样。他说他心思意念经常操练通达神的道理，就他的想法已经是跟神的想法神的道理是合辙了，是一致了，因为他常常这样，他习练的通达，就那个车的印子都走出来了。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他能够分辨好歹。你说分辨好歹什么了不起，我们每个人都会分辨好歹，不是这样子，就是分辨好歹在圣经里是说你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你能够分辨属灵的好歹，你知道谁对谁错，这件事对或那件事，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他能够分辨好歹，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每一个教会里面，他们选择长老或执事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是他能够分辨好歹，不是要他出来做事情，因为这些人他们坐在那个 decision making 的那个 position， 就他们要决定说，哎，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他们必须要能够分辨好歹。那如果他们的思想都很世俗的话，他就是哦，我是在公司里做 manager 的，我是在哪里管，我手下管很多人的，他就把他的那一套拿来用的话，那他还是不能够分辨好歹。这分辨好歹是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哈。好，长大成人哈，第六章开始讲到说，所以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哈。 这是小学的阶段，我们现在应该往前更走了。他就提到说有六样东西是基督道理的开端哈，有六样。第一个是懊悔死刑，懊悔死刑就是认罪悔改，远离罪。哎，这种事情是得罪神的，不能够做。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主啊，我向你认罪悔改哈，这懊悔死刑第一个。第二个是信靠神哈，懊悔死刑信靠神。第二个信靠神，就他会不会信靠神？嗯，信靠神是一个功课，是一个初期的功课哈。很多基督徒他是靠钱的，他其实他是不是 in God we trust， 他是in money 哈，他们是信钱的，他们信靠的是那个钱。但是到了危急的时候，他发现这件事情钱解决不了的时候，他那时候会去求神，但是他信靠神的功课没有学好。第三样说各样敬礼哈，在初期教会的时候蛮复杂的，有各样的敬礼，从约翰的敬到奉主耶稣的名受敬等等，还有那个时候有些爱色尼人他们还有些敬礼，或者是传统的犹太人他们有各样的洗这个洗那个洗杯盘洗手洁净的礼，各样敬礼。第四个按手之礼哈，前面我们教牧书信有读到说按例监督、按例执事、设立圣职哈，后来我们还会再读到说有按手祷告，这些是按手之礼哈。第五死人复活，信主的人死了之后会不会复活？哦，应该会复活吧。是什么复活？是灵魂复活还是身体复活？死人复活，这个叫做基督道理的开端。死人复活是什么复活？知道不知道？到现在我们应该弄清楚是什么东西复活啊。死人复活不是灵性复活啊，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可以吃鱼的啊，还可以叫人去摸摸他的那个手啊，钉痕的手。什么是死人复活啊？最后就是永远审判，将来有一天要面对神的，说这些只不过是基督道理的开端，说你们要离开这些了，不能绕了半天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学的还是这些东西，小学生 elementary stuff 可以再往前走了吧。所以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完全就是成熟的意思，在真理方面成熟，在灵命方面成熟，不能老是留在那里。好，这六样东西是开端而已。那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离开了这些开端哈？好，下面的那一段讲的是两个主题，一个是背道，一个是恒忍哈。这个背道就离经叛道哈，恒忍就是信徒的恒久忍耐，在主里面把所信的道坚持到底，这个叫做恒忍。一开始他讲的这个是背道的事情，我们把这个背道的事情读一段，这可能是希伯来书在整本书里面最引起争论的一段，就是他说，哎，这段讲的是谁呢？讲的是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人啊？就两种不同的看法。我先把经文读一下，第四节哈，六章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他讲了有五个特征哈。第一个是已经蒙了光照，第二尝过天恩的滋味，第三又与圣灵有份，第四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第五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论到这样的人，若是离弃道理，背道哈，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好，这个结局很不好，就是被咒诅，被焚烧，被神所舍弃了。没有得救，那我们就很担心了，说到底这里讲的是谁呀？讲了这个人有五个特征哈。第一个特征是已经蒙了光照哈，已经蒙了光照就是说这个人他曾经被光照过， 被光照过，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光是耶稣基督自己哈，那光是真光，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那光是耶稣自己。换句话说，这些人他听过关于耶稣的事情，他听过福音，这个叫做蒙了光照。第二个特点，尝过天恩的滋味，他们曾经得过神的恩典。也许他很急迫的时候祷告，然后神真的帮助他了。他们曾经体会过神的美善跟恩慈，他知道真的有这位神，而且他对我很好，这叫尝过天恩的滋味。第三，与圣灵有份，就他们曾经被圣灵感动过，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也曾经心动过，或者他们甚至经历过圣灵大能的作为。他那个当时他很清楚知道说，这一定是神在帮我，这不是人做的。与圣灵有份。第四，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他们曾经接触过神的话语，他们听过圣经，听过有人讲道给他们听，他们也查过经，他们觉得好啊，他说神的话真好，他觉得这是个善道，说这个滋味很美。那第五，觉悟来世的全能哈，他们明白将来有一天就是末日审判的时候，神会掌权，然后神会以他的全能来审判世人，说这些都有了。那这样子的人他到底信主了没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说他们信主了，他们这些人是中途变节的基督徒，原来是信的，后来不信了。那么换句话说，一个人可能会失去他的救恩，他信的时候就得救，他后来变得不信了啊，他就不得救。他信的时候他是上天堂的人，但是他临时不信了，他又改为下地狱了。这是第一种看法，他们是中途变节的基督徒。第二种看法是说他们是不信主的人，这些人他们曾经接触过福音，他们来过教会，甚至他们觉过志，甚至他们受过浸，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真心相信过。在基督教历史上，一直对这几节圣经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到目前为止哈，大多数的人相信是第二种的看法，我们也是第二种的看法，就是相信这些人他们是几乎信主或者似乎信主，但是没有真正信主的人。刚刚讲的那五样东西不一定是基督徒，就是那些一直在教会里面或者他似乎信主挂名的基督徒，他们也蒙过光照，他们也尝过天恩的滋味，他们也听了神的话，觉得尝过善道的滋味，他们也受过圣灵的感动，与圣灵有份，然后他们也知道将来面临审判，但是他们一直没有信主哈。所以我们教会的立场是相信说这些人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是几乎信主，就是长期的慕道友，他们在教会里面待了很久，他会长期的慕道，就是他几乎信主，他就如果他根本不信他就不来了啊，他就一直我再听听我再听听，但是他最后那个最后一步他没有跨出来，他从来没有说真心信，我再听听啊，我再来参加。然后或者是似乎信主，什么叫似乎信主？就是说他有基督徒的这个名义，但是他不是基督徒，这叫做挂名的基督徒。哎呀，我以前受过洗啊，以前我爷爷我奶奶常常去教会啊，小时候就带我去了，我也去过教会，我唱诗歌的时候都流眼泪的，很感动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这叫做似乎信主。所以我们相信这里讲的这些人，这个被盗者呢，是他们几乎要信主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这样子的人将来的结局会被主所遗弃，因为这样的时间久了，这个人他心变得非常的刚硬，这一切的光照跟这些神的恩典就在他身上就慢慢不起作用，最后他还是没有信主哈。好，下面那一段是讲的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坚持下去哈，因为他讲的负面的就会讲正面的，我们感谢主哈，我们圣经这样子教导我们，他一方面警告说不要被盗，不要被盗，那另一方面是说我们要把信心坚持下去哈。所以在第十三节开始就讲到信徒的恒忍，这 perseverance， 他就以亚伯拉罕举一个例子哈。我们看看第十五节哈，六章十五节，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哈，恒久忍耐就 遇到很多困难，遇到很多挑战，但是还是把那个信心坚持下去，到他临死的时候，他还是坚定不移的在信着神，信着主哈。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等等等等哈。这里是讲到信徒的恒忍。好，第七章哈，因为时间有限呢，我们进度会快一点。第七章继续的在讲麦基洗德这件事情。既然讲到麦基洗德，我要跟大家说，麦基洗德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这里他就是用预表来解释本体哈。预表是麦基洗德，本体是耶稣基督。那什么是预表？预表我给他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在那个本体还没有出现之前，先将其部分意义哈，不是完全的意义，将其部分意义表达出来的人或物哈。在我们圣经里面充满了预表，大部分都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表。弥赛亚的本体是谁？就是耶稣哈。那耶稣还没有来之前，还没出现之前，就有些关于耶稣的预表先出现了，其中包括逾越节的羔羊，还有在旷野被举起来的铜蛇，这些都是弥赛亚的预表。但是也有以人来预表弥赛亚的，其中之一就是麦基洗德。麦基洗德预表耶稣基督哈。那预表为什么这么麻烦？预表什么？就是耶稣来了就行了，为什么还要事先用这个预表用那个预表？耶稣直接出现不就一切都解决了吗？但是神他是一位有计划的神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预表的功能。预表的功能有两样，预表使我们更认识神，特别是两样，你就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有计划的神。所以这些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是神在万古之先就定下他的旨意哈。而且神做事呢是有时间表的哈，不是人的时间表，是神他自己的时间表。所以什么时候这个预表出现，然后到最后时候满足了，那个本体耶稣基督出现，这些都是按照神的计划来进行。所以知道我们的神他不是临时发生什么事情他赶快去应急，他是有计划的神哈。那另外就是他是有权柄的神。你看我们也都是有计划，但是我们所计划的事情不一定成就，因为我们那个权柄不够，有些比我们更大的力量有时候会阻拦我们的计划，使它不能够成就。但是神他是有权柄的神，神所命定的就一定会成就。那个预表一旦出现之后，有一天那个本体一定会出现，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他是有计划有权柄的神。那预表帮我们认识神，第二个就是帮助我们能够认识预表的本体哈。有时候我们不是很认识，好比说耶稣基督他属灵的意义跟我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有时候我们一下子不是很清楚，可是你一想起啊逾越节的羔羊，哎，你就讲到说啊耶稣基督是替我们赎罪的，哎，你就记得了这一点。那这里讲到麦基洗德，你就想到麦基洗德，哦，耶稣基督是大祭司，所以你一想到这个预表，你就想到哦，原来这个本体有这一方面，有那一方面，就是不同的预表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这是预表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功能，就帮助我们更加的了解认识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哈。好，第七章的话讲两个等次的大祭司，一个是麦基洗德的等次，一个是这个亚伦的等次哈。好，请我们看一下第十一节，七章十一节哈。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任职以下受律法哈。这个立位人是谁的子孙？这立位人哈，雅各有十二个孩子哈，这其中之一是立位哈。在立位人任职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任职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哈。你看下面说，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哈。 这希伯来书，我们之所以叫做希伯来书，因为知道说他的那个第一个读者，首先是写给那些希伯来人信主的这些基督徒看的，所以他一讲这个，那些希伯来人一听就明白了，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他们就知道这中间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在麦基洗德跟亚伦中间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亚伯拉罕，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大。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很聪明，他就用两样事情，那个犹太人一听就明白的事情，他们一听就知道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大。说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献给了麦基洗德，说哦，那个接受十分之一的当然比献上十分之一的要大了，这是一样。第二个就是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这边说那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伯不倒的礼，这是第七节，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伯不倒的礼。所以他们很清楚说啊，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大。那么亚伦比亚伯拉罕大还是小呢？当然小多了。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撒的儿子是雅各，然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之一是利位，然后利位好几代的子孙之后才出现亚伦，说当然是亚伯拉罕比亚伦大很多。那这样子一比较之下，他们知道说耶稣基督跟人间的大祭司太不一样了，他的地位比大祭司崇高多了，就破除他们这些固有的看法。就我们信主的时候常常有些自己的成见我是这样子看，就那个很根深蒂固的，很难打破的，有时候还非得说回到你那个 root， 真是针对那一个，好像狠狠被人家用针扎了一下，原来耶稣比他还大，原来耶稣这么重要，否则的话我们隐隐约约还有一些东西觉得说超越耶稣希伯来书就整个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是靠的耶稣，耶稣是最高的，没有任何可以超越他的一个人能够信主是靠着耶稣，一个人能够进入到神的面前有这么一条路是靠着耶稣。如果说你信仰当中缺少耶稣基督的话，就是我们还没有真的成为基督徒。要知道耶稣基督他的地位跟他的对我们的功效希伯来书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到了第八章开始他换了另外一个角度前面他一直在解释这个耶稣基督他具有这个大祭司的身份，而这个身份不是人间大祭司的身份，是天上至高神永远大祭司的身份。从第八章开始他就解释这大祭司所做的事情，所以前面是说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大祭司，后来是讲耶稣所做的事情，他指出三样东西来。一个是更美的约一个是更美的圣所，还有一个是更美的祭请大家记得这个更美的就是希伯来书常常出现的这几个字是它一个很大的特色它都是用比较级的就是把耶稣跟所有他们觉得很美的很了不起的来比较，然后比较的结果都是耶稣是更美的，是更超越的，更尊贵的讲的是第一个是更美的约。好，我们圣经是不是有旧约跟新约？那个新约在讲什么？新约的内容是什么？就旧约新约我们常常挂在口头上，但是真要我们说说那个，既然说新约呢，新约讲了些什么这个约是神跟你立的约所以很重要，你要知道神跟你立了什么约。但是既然立了新约我们已经在新约时代了，那这个新约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就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八章，他就告诉我们新约的内容是什么。 最早神把这个新约的内容启示给我们是在是透过先知耶利米，所以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有讲到这个新约的内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再一次把这个新约的内容拿出来跟我们讲，因为现在耶稣已经来了，新约已经成立了，那他再一次提醒我们神跟我们所立的新约的内容是什么。第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这个是新的以色列家，就是属神的人啊，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好，下面就是内容了，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读过旧约的话就知道，这个过去的约也是这个目的，旧约的目的也是神要做他们的神，然后要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现在这个新约，新约是同样的目的，只不过这个新约是靠神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成就的。继续读一下十一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这个是新约的内容，把它稍微归纳一下，这新约的目的就是做神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成就这个新约的方法，刚刚所读的那个说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然后说每一个人都会认识神，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神。所以用的方法，第一个是生命的改变，那个律法不再是跑在人的外面，而是跑到人的里面，人人都将神的律法写在心中，人人都认识神。圣经讲到认识这个字的时候，是讲到你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不是说我脑子里面我认识他，而是说你跟他之间有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这个叫做认识第二个就是永远的赎罪第一个是生命的改变，第二个方法是永远的赎罪。神要永远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这是新约的内容，新约的目的我们再重复一遍，就是要我们做神的子民。以前那个约做不成功是因为人没有好好的去恒心守神的约第九章讲的是那个更美的圣所这个我想弟兄姐妹就自己看一下我们争取一点时间以前的圣所就是那个会幕，还有后来的圣殿，但是真正的圣所是在哪里？在地上还是在天上？请看第九章第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哪里？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主耶稣是在天上那个真正的圣所里面尽他大祭司的职分，替我们赎罪，然后替我们代求。这是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的，耶稣他在天上的圣所做我们的大祭司，那个是一个更美的圣所第三样是更美的祭，这可能是这三个更美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大家要记得更美的祭就是耶稣基督将自己献上为祭好，我把这一段圣经读一下第九章第十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也就是天上的圣所 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因为是在天上哈。然后讲到他的祭了，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哈。这句话大家要记得哈，就 once and for all， 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祭。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这是旧约时代使人得到洁净成圣的方法啊，成圣身体洁净。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好，再跳到第二十七、二十八两节哈，第九章二十七节，大家所熟悉的一节哈，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哈一次被献，所以被献的是耶稣他自己，他成为那个祭哈，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他，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弟兄姐妹，我请问大家，你们信主之后，如果再犯罪，会不会下地狱？为什么不会下地狱？因为跟你们的罪是用什么东西洁净的有关系。如果你的罪还是像旧约时代是用那个牛啊羊的血来洁净的话，那如果我今天献过了，我后来又犯了很多很多罪，那你大概要下地狱。但是你的罪是用耶稣的血洁净的，他一次而永远的解决了你所有罪的问题，所以没有你任何哪一种罪是耶稣的宝血洗不干净的，救不了你的。那如果你是这样子信主的，是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宝血的这个洗干净的话，那就是永永远远你在神面前的罪都得到赦免，你是个干净的人。你不会说有一天犯到说某一种罪，这个罪大到一个程度是耶稣的血救不了你的。但是如果说你不是透过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而说我就是这样子信的，那因为没有基督的血来覆盖你，所以你的罪没有洗干净不得赦免，那将来就是下地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他的祭是更美的祭，因为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宝血来替我们献上，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哈。好，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开始他的第二个部分，前面这么多哈，从第一章第一节到十章十八节是第一个部分，那个主题是讲耶稣基督他是更美的，他是更尊贵的。那在十九节以后讲的是基督徒啊，前面讲的是基督，后面讲的是基督徒。这里讲到基督徒的信心生活，它分成四个部分来讲啊。第一个部分是讲到基督徒他的灵命生活，就是从第十章的十九节一直到第三十九节哈，就是第十章的后半部都是讲基督徒的灵命生活。一开始他讲到灵命生活的因为跟所以，讲到灵命生活的因为跟所以哈。这第十九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二节讲的是因为哈，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以前进不去的。既然因为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借着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表示说新的路是说这条路以前没有的， 那活的路，它不是一条死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哈。旧约，熟悉旧约的人对这个幔子都很清楚哈，就是在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挡在那里哈。当耶稣他被钉十字架那天，这个幔子裂开来了，代表说耶稣基督他死的时候，神跟人之间的这个拦阻被撤掉了。从此之后，只要奉耶稣的名，借着耶稣的血的人，他可以直接就进入至圣所，到那个最神圣的地方，施恩宝座的面前来见神。好，第二十一，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了哈。他给我们三个理由说，这个灵命生活的因为哈，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到神面前的路通了，这是一条新路哈。以前这条路不通的，因为这条路打通，你说，我现在说我今天要去教会，如果说我家到教会那条路现在是 construction 路根本不通，路不通没有办法去哈。第一个说路通了。那第二个理由，他跟我们是因为现在基督当家了哈，就有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当家了，所以我们要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谁当家很有关系。如果是一个很善良、很美好的人在那里当家，我去了那个之后会很受欢迎、很温暖，我就想要去那个地方。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哎，现在是耶稣基督在治理神的家，他当家了，所以那个地方是很好的，可以去。然后第三个理由是因为我们清洁了哈，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被洒去，我干净了。我如果是有污秽在我身上的时候，不能够见圣洁的神。那现在感谢主，耶稣基督宝血把我洗干净了，所以有这三个充足的理由：路通了，基督当家了，而且我干净了。那接下来就是跟我们讲，所以我们要做的四样事情，它都是用命令句哈。Imperative， 他用的命令句啊。第一个就是说，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说第一个，你要来到神的面前，那路都通了，你为什么还不来？而且来的时候不要畏畏缩缩的啊，顾前顾后的，是要存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我很诚恳的、真心的来到神面前，而且是有充足的信心啊。坦然进入至圣所。第二个，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哈。坚守我们的指望，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一切的应许哈，今生跟永生的应许哈，我们都用信心把它持守住，不动摇哈。第三个要的就是，第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是讲到信徒之间的生活要彼此相爱、彼此相顾。那第四样很特别，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要聚会，要恒心聚会。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第四个就是说，你们要恒心的聚会。以前初期的初期的基督徒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么有组织啊，有组织崇拜，有团契聚会，有祷告会，还有很多的这些activities 哈。到底我参加哪一个啊？我是不是参加了团契，我就可以不参加崇拜？我只要选一个来聚会，或怎么样怎么样？那到底圣经说不可聚会，是说不可聚哪个会？那圣经的时候才没有什么团契啊，什么活动啊，然后什么主日崇拜分这么多，他们就是一个聚会。他们每次来的时候就是来敬拜神，然后读神的话语，常常在神的面前擘饼，这就是他们那唯一的聚会。那你想想看，这应该算是哪一个聚会啊？不可停止聚会啊！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就是那个聚会，他一旦惯了之后。习惯成自然。这个礼拜我很忙哈，我不去了，我不去聚会了啊，就去做点别的事情。然后下礼拜我来了，然后下礼拜说我又有点事情了，然后慢慢他就惯了， 但是一切借口都可以成立，然后他就成了一个不聚会的人。那不聚会的人他就脱离了这个神所呼召出来这个集团，会跟那个神的恩典当中就断掉，那条路会断掉。就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会想要到神面前来敬拜他，也会想要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哈，彼此相爱。好，第十章的后面那几节又是一个神学上的大问题，哈，第26-39节，这个跟前面的第六章开始的讲到那个被盗跟恒忍内容几乎是一样的。26-31节讲的是被盗的事情，32-39节讲到的是恒忍啊。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些人是谁，那些被盗的人到底是谁哈。我就不再多说了哈，就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被盗的人，我们相信是那些听过福音而几乎信主，就是长期的慕道友，或者是听过福音而似乎信主，就是挂名的基督徒，但是从未真心信主的人。圣经一直在提出警告，就神真的是很爱我们，他怕我们糊里糊涂的，要我们真心的信主啊。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大概是整本希伯来书里面最出名的一章，很多人把它叫做是信心的英雄榜。十一章第一节，大家一起来读一下，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全本圣经之中唯一给信心下定义的地方啊，别的地方都没有说信心是什么，只有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这是唯一的地方给信心下定义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这个定义是从信心的功能来下定义，它是一个实际的定义，它不是很抽象的这么说啊，信心是什么什么，就是你心里怎么样怎么样。他是说信心有什么作用，用这个作用来定义信心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啊，信就是给盼望做实底的那个东西，实底就是很扎实的根底啊，英文的这个 integrity 啊，一样的意思啊。信就是给盼望做实底的那个东西，也是给那个看不见的东西啊，未见之事做确据啊，确实的证据的那个东西。你说你盼望一样事情，说你根本还没有等到嘛，还在等，哎，你怎么就那么肯定啊？你怎么就相信说一定会这样？这个扎实的根底叫做信心，哎，因为有信心，所以他会这样子相信。那看不见啊，你这些都看不见，你们基督徒信的很多东西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怎么就这么有把握呢？啊，因为有信心，信心使得我把握，所以它这是一个功能性的定义啊。因为有信心，所以我们对所盼望的，好比说我们盼望神的应许，对所盼望的有把握。因为有信心，所以我们对看不见的，好比说神本身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对看不见的能够肯定，那这就是信心的功用。接着他一连串用12个旧约的人物来做信心的见证哈，这12个人的名字，第一个是亚伯，第二个是以诺，第三个是挪亚，第四个是亚伯拉罕。每讲到一个人的时候，他都有说这些人因着信做了哪些事情。所以亚伯因着信，他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也讲到说以诺他因着信与神同行等等，挪亚因着信造方舟。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是讲的最多的一个人，因为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讲亚伯拉罕因着信做了三样事情，第一个就是他蒙召的时候他就出去了啊，真的是舍家撇业， 他原来在乌尔那个地方是有家有业的人，神一个呼召都不要了，就去了。去的地方，他神是一步一步带他走的。他一开始还不晓得要去哪里，神就一步带他走。他的家业财产怎么都舍掉了啊，这因着信他做这件事情。第二个，就神告诉他说，你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不能够落地定居，只能在那边做客。他就真的做客哈。第二个，就是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那第三个哈，就是这更大的一个信心的考验，就是神叫他献以撒这件事哈。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三样总共合起来就是两个字，就是顺服。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就顺服神。神叫他出去，他就出去；神叫他做客，他真的就在那里做客几十年；神叫他把以撒献上，他就真的就献上。他极端的顺服神。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撒拉因着信相信神的应许，结果怀孕生孩子。以撒因着信，雅各因着信，约瑟因着信，这三位希伯来人的先祖，以撒、雅各、约瑟都跟他们临死之前所做的事情有关系。一个是以撒哈，他以为自己快死了，他指着将来的事给他的两个儿子祝福。雅各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而且扶着杖头敬拜神，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画面哈，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家给他的两个孙子祝福，然后自己在那个床上扶着杖头敬拜神。然后约瑟的那个临终的那个更是，就是觉得是很了不起，很宏伟的一个遗愿啊。他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且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就说你们现在不可以把我给埋葬了，要保存我的遗体，将来有一天所有的以色列人会出埃及，你们出去的时候要把我的遗体带出去，然后埋葬在我祖先住的那个地方。真的过了几百年之后，这件事情成就了哈。因着信，摩西的父母因着信，还有摩西因着信哈。除了亚伯拉罕，摩西是讲的最多的。第十一个是以色列人因着信就过了红海，而且围绕耶利哥城七日。第十二个哈，最后一个指名道姓的就是拉合因着信啊，他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那在十一章结束的时候还提到好几个人的那些名字，他只是说这些人呢，我们就没有功夫一一的细说了，然后就说怎么样怎么样，这表示说有这么多的人在这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之下都信了神，他们成为我们美好的见证人。这就是为什么第十二章一开始他就这样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讲的就是刚刚提到的有这么多信心的见证人哈。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应该走这一条天路哈，放下各样的重担，十二章第一节，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就是存的一个不放弃的心哈。这个恒忍就是不放弃的意思，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很重要的一点，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走这个信仰的道路的时候要向上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从头到尾都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有一条新的路可以到神面前。因为耶稣的缘故，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那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有位天上的大祭司为我们在那里祈祷。然后因为耶稣的缘故，然后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哈，我们可以仰望他。那到了最后的时候还说，那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一样的，不改变的。那弟兄姐妹，读完希伯来书，盼望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的地位就确定了。耶稣基督不是第二位，也不是第三位，他是第一位哈。我们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最重要的。 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们为什么不叫耶和华教？为什么我们叫基督教？你们为什么不叫耶和华徒？叫基督徒？为什么是这样？知不知道？你说我相信有神，我以前不相信有神的，我现在相信有位创造宇宙的真神是耶和华。犹太人也信这个，犹太教就是信耶和华，但是他们不信耶稣基督。现在如果你是走这个灵恩路线的话，你可能信的是耶和华教或者圣灵教，但是你信的大概不是基督教。因为在你那个信主的过程当中，你会体验这个圣灵的大能、神的大能，但是你很少讲到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的地位。然后你不少人他是透过这个繁荣福音或者是灵恩这种现象而信主的话，他常常没有经过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这个真实的这个过程，所以那个耶稣在他里面的话是蛮陌生的一个人物。可是他很确定有位神的存在，也相信祷告圣灵的大能等等，但是耶稣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或者只是说顺便提一下，我们之所以现在就是这个名称决定一切啊，我们没有叫做耶和华教是有原因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说信有神而已，而是我们透过信耶稣罪得到赦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耶稣基督是一切的关键啊。好，我们最后就看一下第十三章哈，就是结束了哈。十三章非常的实际，都是讲的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事情哈，所以是卓越的日常生活。哦，第十二章我就提一下，第十二章的内容是管教，神会管教他的儿女。为什么？神为什么？神管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啊，请看第十节啊，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这个益处呢，哈，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啊。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就是让我们更加的像神啊。这管教的目的是让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啊。神的管教都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处罚性的，它是为了得到一个好处啊。弟兄姐妹，神有没有管教过你？有没有被神管教过？如果被神管教了，就要感谢赞美主，应该很高兴。就是神还管教你，就他还把你当他的孩子，他才管教你。这里讲到说，这个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焉有儿子不被父亲所管教的？如果没有被管教，如果神从来不管教我，那可能你有祸了。好，第十三章我们就结束了哈。我们第十三章讲的各样的事情，怎么样有爱心，怎么样保持婚姻的圣洁，还有常常要颂赞神等等。我最后就讲一个第十三章的一个重点吧。然后我以这个传道人的身份来讲传道人的事情哈。他讲到信徒跟引导你们的人之间的关系，有两个引导你的人，一个是从前引导你的人，一个是现在引导你的人。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 consider 就是思考，不是说啊我很想他，而是说你们要 consider 去想，哎，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然后他最后怎么样了哈。你们要 consider 他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是从前引导你们的，因为他们已经死了，已经过去了。你说啊，他们这一生是怎么样的，然后要效法他们的信心。那第二个是现在引导你们的人，第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人哈，且要顺服，因他们 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讲到现在引导你们的人，他们将来要向主交账，因为神把羊群托付给他们，要为了你们中间每一位来向主交账。那如果大家都好好的，都好好的信主，将来到神面前一只羊都不失落，他就快乐。但如果说有些失落了，有些迷失的羊最后他没有好好信主，他就忧愁，他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跟现在的引导你们的人的关系是听他们的话，顺服他们。希伯来书我们就看到这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借着希伯来书再一次高举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也知道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到今天我们每一天生活都是靠着主耶稣，他在天上长远的为我们祷告祈求。我们求主借着希伯来书关于主耶稣的教导，再把我们归回到真理里面，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的地位，使我们能够抓稳了神的应许，不再失脚。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